三十一节，我来念给各位听。三十一节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第二处在以西结三十六章，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六节，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六节，一千零十七面，以西结三十六章第二十六节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再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，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，215面，新约215面，罗马书六章四节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最后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，翻开的时候我请求大家，我们同口的念，大家同声的念，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，252面，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，来，我们一起念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就念这几处圣经，我们已经是讲过了三次。那么第一次呢，我是提到一切都是基督；第二次呢，我提到预备将来；那么第三次呢，我是提到道路、真理跟生命。那么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天，我要提到哥林多书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。那么刚才我还没有讲这段圣经的以前呢，我们这几天晚上的聚会，我们对着两种人讲，一种呢对着在慕道人讲，那么一种呢对着已经是在主道上很久的人讲，所以我们两方面我们都顾到，那么所以我每一个晚上呢，我都是一面我顾到不信，一面顾到信。那么今天晚上我的题目就是新造的人，因为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，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新造人。那么新我练过这一个以赛亚，练过这个以西结，还有练过罗马。以赛亚说重新的力，那是讲到新力，是第一个新。那么第二个新呢，是在以西结第三十六章二十六节里面讲到心灵跟心心，所以里面有两个心，所以有三个心：心力、心灵跟心心。那么还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在罗马书就讲到说，我们受洗归入基督，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所以一个心，这是新样。所以如果我们看三处的圣经，一共讲到有四种心：第一种心，心的心；第二种心，灵的心；第三种心，样的心；第四种心，力的心，力量的心，用四种心。所以一个人都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那么这个心怎么心呢？这个心呢，就是有这四种心。可是我们没有讲到这几种心的以前，我们先要讲到基督里。你看整本圣经啊，有很多地方预表在基督里，好像在旧约我们看见在方舟里面啊，就是在基督里面。你在方舟里面，你就不必被洪水所灭，就是在基督里面。那么还有呢，在那个骂羊血的房子里面，那么这也是在基督里面，你就不必被爆血仇、被灭命的所灭，也是在基督里。所以在基督里呢，这几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是非常要紧的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。那么在基督里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呢？怎么的？好像说你在美国的国土里啊，你怎么样到美国的国土里呢？那么你就拿到一个签证，你到美国的国土里。那么现在我们要在基督里，你怎么能够到基督里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信，就是信。你信，你就能够进入基督，就在基督的里面。
可是这个信，我要给各位做一点点的解析。到底你信什么？你信什么？你信，你到底怎么信？你怎么信？就是我们常常人所讲的问题。信什么呢？那么很简单，就这一本圣经。那么这一本圣经一共有66卷，分作两部，一部是旧约，它有9卷；一部是新约，它有27卷。那么一个加起来一共66卷。那么66卷，你到底信哪一卷呢？信哪一卷呢？那么各位，这一本圣经66卷讲得很广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讲天文，它讲地理，它讲科学，它讲哲学，讲得这么广。那么所以我们信什么？信这一本圣经所讲，对吧？那么这一本圣经它到底讲什么呢？我们不是讲科学，也不是讲哲学，我们不是讲天文，也不是讲地理。那么既然不是讲这一些，虽然这一本圣经有讲这一些，但这一本圣经的主题不是讲这一切。那么既然不是讲这一切，这一本圣经讲什么呢？它讲人，一个是讲地上的人，还有这一本圣经它讲天上，讲神，讲神。那么人到底人讲什么呢？讲什么？当然了，有中国人，有美国人啊，有内向的，有外向的人。但是这本圣经主要不是讲这一个，主要讲什么呢？人有罪。那么各位，你今天可以看看，今天这个世界虽然很多的进步，好像交通，你看进步，从2轮车一直到4轮车，从4轮车一直到飞机，从这个转轮飞机一直到这个喷射飞机，那么这个交通一直在进步。那么你看还有很多的进步是太多，但是各位你看人的道德没有进步，没有进步。从前的人怎么样有罪，今天人也怎么样有罪。我讲一个比喻，有一次有一个这个美国有一个运动家，那么他是全能的运动家，他回到母校去的时候，他的母校呢，因为这一个学生给这个学校呢得到很大的光荣，所以就开欢迎会。那么欢迎会完了以后呢，这个校长就要请这个学生去参观这个学校里面的一切的建设。可是这个学生呢就给这个校长说，他说校长不要带我去看新的，带我去看旧的。那么为什么他要看旧的？因为人都喜欢怀旧。那么所以校长没有办法，就带他去看旧。他要看什么旧呢？看他从前在这里读书的时候他所住过的宿舍。那么校长就带他去看他从前住过的宿舍。那么去的时候呢，那个宿舍里面刚刚发生一件什么事呢？有一个男同学找一个女同学在那一个宿舍的里面在那里谈恋爱。可是这个美国早代的时候也是很拘谨的，早代的时候呢这个规矩也是很严的，所以一听见这个校长带着这个运动家来了，这两个年轻学生就紧张得不得了。那么你又不能出去的话是首当其冲，那么你也不能够在这里，在这一进来就给他碰见，所以结果怎么办？两个人激到像锅中蚂蚁一样了。以后这个男学生只有这个办法了，这里一个衣柜，你勉为其难进到里面去躲一躲，等到他们走了我再开你再放你出来。那么那个男女同学也就没有办法就进去了，就在那个柜子的里头。以后校长带着这个运动家进来了，这个运动家一进来看见他从前住过的宿舍，真是感慨万千。他摸摸那张椅子，他是给校长说这张椅子跟从前一样，摸摸这张桌子就是校长这张桌子跟从前一样。那么现在看见那个柜子他就跑过去摸摸那个柜子，他就转过来给校长说，校长这个柜子跟从前一样。那么你说完就算了，他说完不算，还要把那个柜子把它拉开。那么一拉开的时候呢，就一个女孩子在那一个地方，在那里呢脸一边红呢就一边亲。那么这个运动家一看见就给这个校长说，校长这个女孩子跟从前一样。这怎么会呢？他从前在这个学校里面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，因为他在中学，怎么会跟从前一样呢？以后这个男同学跑过来了，他说这个先生，对不起，这个女孩子跟从前不一样，这个女孩子是我的妹妹啊。他说这个女孩子跟你的妹妹，你这一套跟我从前一样。从前一样。那么 为什么他这一套跟他从前一样呢？你会谎，他从前也会谎，从前的人会谎，今天的人也会谎，一样的，一样。所以什么都进步，罪没有进步，道德并没有进步。所以人地上，这本圣经讲地上人，人什么？人有罪，有罪。那么既然人有罪，罪的工价是什么呢？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可是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他所讲的死呢，这一本圣经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里面讲到什么？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一死，一个死，死后两个死。所以罪有罪的工价就是死。这个死是指作什么死？这个死是指作死后的死。什么叫做死后的死？死后的死就是灵魂的死。灵魂的死是什么？灵魂的死就是被扔在火湖的里面痛苦一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这一本圣经他提到人，人有罪。那么这一本圣经不但是讲地上的人，这本圣经讲天上的神，讲天上神。那么神的问题，各位，关于神的问题，其实我觉得是理性的问题，我觉得是灵性的问题，我觉得是帮助，需要帮助的问题。为什么人信神？我觉得人信神很自然的，人不信神才是不自然的。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这样的讲法。为什么说人信神是很自然呢？好像一个医生，他去解剖，他解剖到气管以后呢，他刀就放下，因为这个医生是无神派，无神派。那么为什么缘故他解剖到气管，他的刀就放下了？因为他发现我们全身的毛发都下垂，都是垂起来，唯独一个地方的毛不是下垂，是上柱，什么地方都气管。我们在这里学医的哦，你解剖都知道这个气管里面有细毛嘛。那么他把刀放在那里，为什么全身的毛都下垂？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毛是上树呢？就上树以后呢，他就发现了一个道理。他的好在这是智慧者的安排，智慧者的设计。如果这个毛也是下垂，问题就很严重。为什么严重？因为肺里面的液痰要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下水以后要出来就堵住在那里，就这个滞塞在那里。那么因为上树呢，所以就滑出来了。滑了，他说为什么这样？一定有一个创造者，这是理性，理性。所以这个理性就叫他从不信神就变成信神，变得信神。那么这个神的问题，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灵性的问题。中国人说人是万物之灵。你怎么知道人是万物之灵呢？你可以从一个地方去看马戏团，你看马戏团，你可以训练一个象，叫它站起来站起来，叫它跪下去就跪下去。你可以训练一个海狗，你丢一个球给它，它在鼻子的地方就一直转一直转。那你可以训练一只猴子，你叫它穿西装，你可以叫它吃西餐也都可以的。但是一件事你不能训练，你不能够训练一个猴子叫它去敬拜神，那不能的。不是，那么为什么不能训练一个猴子去敬拜神呢？因为人的体就是跟物质接触，人的魂就是跟人接触，人的灵就是跟天上的神接触。那么既然这个猴子里面没有灵，它怎么能够跟天上的神接触呢？所以你无法，你什么都可以训练，就这一件事你一定不能训练。所以人有神很自然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需要神的东西。那么还有我们人为什么有神呢？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力所不能解决的，有时候人的智慧所不能解决的，我们需要神。我们需要神。我有一次我这个常常喜欢听人家的见证。有一个军人他来找我，我就问他你怎么信耶稣的东西。那么他就给我说这样，他是一个什么呢？他是一个政工人员。什么叫做政工人员？就在军队里面做政工的，而且他不是一个普通政工人，他是一个军队里面一个政治部的一个主任，一个主任，那么是一个头了。但是因为呢这个半生的戎马，所以结果惹了一身的毛病，以后呢就住在这个三军医院。那么住在三军医院，那个医院里面有牧师，常常到医院里面去探访这些病人，盼望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带领他们信主。那么这一个政治部主任这个人很聪明啊，这人口才很好，所以这个牧师呢给他讲，他就给他变到了这个牧师脸红耳赤，变到这个牧师的哑口无言，没有办法。以后这个牧师给他说，他说赵先生这样的， 你学问很大，你口才也很好，我实在是说不过你。不过我给你讲一件事，如果你什么时候有需要，你说耶稣啊，救我，这样就够了。他哈哈大笑，为什么哈哈大笑？我三岁小孩子，耶稣啊，救我，我才不会听你这一套的，这一套，他哈哈大笑，哈大笑。那么这个以后那个牧师也就走了。他也没有办法了，拿他没有办法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狂傲，狂傲没有办法。有一天他落血，因为他肺病已经到第三期，他落血。那么落血，因为落得太厉害了，结果呢就昏过去了。昏过去了以后呢，他就做一个梦，做一个怎么样的梦呢？做一个这一个医院的外面吹吹打打。去打打，那么那些病人一个一个起来要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么虽然说身体很虚弱，可是好奇起见，人家去看呢，他也就跟着去看。那么不去看还好，一去看就后悔得不得了。为什么后悔得不得了呢？因为啊，在那一个医院的外面呢，每一个卡车上面都有一部棺材。那么一个人病得这么严重，你看见棺材好像兆头很不大好的，是不是？哇，那么结果还有怎么样呢？还有一个军官跑下来就点名啊，好像说某某人他说哟，他第几号是你的，某某人他说哟，他第几号是你的，哎，再配给棺材以后，他说会不会叫到我呢？那么如果叫到我，不是就完了吗？完了。他说的那么怎么样呢？最好就是走，以后呢八起脚起来就走。没有想到那个点名的军官不放过他，就叫人去追。那么叫人去追，他说已经吐血到这么厉害，虚弱到这么厉害，怎么能够跑得过呢？一下子就被两个人在肩膀上面抓住了，那么肩膀上面抓住了，他说这一下子要去配给棺材了，棺材了。以后就想起那个牧师啊，给他讲说你有什么需要就说耶稣啊救我。他想也不错，行行看也并没有什么损失嘛，以后就大声耶稣啊救我。结果这两个人手就松开了。那么他床的旁边很多人就知道这个老赵从来是不信耶稣的，从来就跟人家变得脸红耳赤的，今天怎么在睡觉的时候又喊耶稣救我呢？所以他们就好奇了，就到他的面前把他摇醒。老赵啊，你在喊什么？他就说我在喊什么，他说你在喊耶稣啊救我。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虽然是很不好意思，可是这一件事情给他一个启示。怎么样一个启示呢？既然耶稣啊救我，这两个人就松开。为什么我不为着我的病喊？以后他开始为着他肺病喊。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两个礼拜就离开医院，因为完全钙化，这个病完全好起来。”所以人为什么会去接触神？人会去接触神，一个是理性，人有理性。所以今天不是在乡下传福音人很容易接受，今天在大学里面传福音最容易被人接受，尤其是一些有 PhD 的人，你给他传福音他最容易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理性很高，你一讲他就能够理解你。那么再有人有灵性，因为人里面有一个需要神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灵，对不对？那么还有呢，我们人有时候需要帮助，需要帮助。那么既然讲神，这本圣经天讲地上的人人有罪，讲天上的神讲有恩，这位天上的神有恩，讲人讲人有罪，讲天上人神有恩。那么神的恩很多吧，你看阳光是神的恩，空气是神的恩，雨水也是神的恩。可是神的恩最主要的恩是什么呢？你有罪赦免你的罪，这是神的恩。你看你有罪赦免你的罪，但是各位啊，赦免这一件事不是简单的。为什么不是简单呢？好像说这个肖牧师跟我是朋友，那么跟我是朋友呢，我很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进来失业，那么结果的家日子不能过，以后因为朋友太好了，我就跑去求他帮助，求他借一点钱，告诉他借给我1000块钱，我下个月一定还给你，那么这个肖牧师很慷慨，看见这个老朋友呢有急切的需要了，就把1000块钱去借给我了。可是到了一个月我还不出来，但是我这个人很守信，我跟他说一个月还给你，一个月还不出来，还不出来怎么办呢？他住在街头，我住在街尾，不是早晨碰见就是下午也会碰见。结果呢我不敢出门啊，为什么不敢出门？因为出门的话就会碰见他，碰见他的时候呢我欠他1000块钱，所以一个月还不能还。你看这个多么没有面子，你看这多么不好意思。那么结果怎么办呢？这个肖牧师他知道某某人进来为什么不出门， 如果不是因为钱不能还，就是因为他身体不好。那么既然老朋友，应当到他家里去看看。结果他就跑到我家里来，跑到我家里，看见我的头也不敢提，这个眼睛也不敢张。为什么呢？他就明白了，因为他是聪明人，一看就知道了我的钱还不起。但是肖牧师这个时候怎么样？他能够很体贴别人，母人呐、啊，你这1000块钱免了、啊，不必还了，免。那么你看，他把我欠他的1000块钱免了、啊，免了、啊。不是一句话就了，为什么不是一句话就了？不错，我这一面我得到好处。为什么得到好处？因为我欠人家的钱可以不要还，我得到好处。可是他那一面受了损失。为什么受了损失？因为他借给人的钱没有地方去要回来，就受了损失。照样天上的神，他把我们的罪免了，你这一面得到好处，但你要知道神的那一面他受了损失。受了损，那么为什么受了损失呢？他可以用一句话把天造了，把地造了，他不能够用一句话把你的罪免了，不能。为什么不能够把一句话把你的罪免？如果用一句话把你的罪免了，他就不公义。但是感谢神，神既然这样呢，他就叫那无罪替我们成为罪，就是耶稣，他把你的罪担当在十字架，在十字架把命舍，把十字架把血流来还你的罪债。这是神的损失，所以这一本圣经讲什么？这一本圣经讲神有恩，有恩，恩是什么？你有罪，赦免你的罪。那么各位，这一本圣经既然是讲地上的人有罪，天上的神有恩，有恩。那么但是信，你要怎么信呢？你要怎么？你信这一本圣经，你要怎么信呢？各位，要从悔改的信，悔改的信。什么叫做从悔改的信呢？有一个将军，他很有学问，他在台大教一点课，教一点书。他住在台中，他每次到台北来的时候，他就打一个电话给我，某某人啊，有没有空啊？我说有啊。他说可以不可以再来给我谈天道？那么我既然他要给我叫我给他谈天道，你看人没有叫我们谈，我们都喜欢谈，何况他叫我们谈，我们就更喜欢谈。因为我就跑去去看他，他学问太大，每一次我看他的时候都是天文地理，从盘古开天到中华民国都无所不包。那么变成怎么样呢？变成是我听他，不是他听我的，听我的。那么每次都是如此。有一次啊，我在王崇惠先生家里看见他，啊，各位都知道王崇惠，是十八行政院院长，在那里看见他，他也是跟一个传道人在谈，那个传道人也是坐在那里，眼睛的张张的，口睁的大大的在听他谈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我说某某人啊，信耶稣跟脑袋无关，对不对？他说什么？你说信耶稣跟脑袋无关，信耶稣跟什么有关呢？我说你降下一次就差不多了。他很聪明，一个是脑袋这里，一个是一次这里。哦，那么你说信耶稣跟心有关？我说是，信耶稣跟心有关。那么他说有啊，我有心啊。我如果没有心，怎么会碰见你就跟你谈，碰见他就跟他谈呢？我说你有心也在看什么心？他说心就是心，还有什么心呢？红心黑心。我说神不要红心，神也不要黑心，你要那神要什么心？要一个悔改的心，悔改的心。那么悔改的心，悔改是什么呢？就是承认你自己是罪人，因为神不是救义人，神是救罪人，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怎么信？用悔改来信。悔改说信什么？信这一本圣经所说的人有罪，神有恩，神有恩，就是这样信。那么你信的人如何呢？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那么这里讲新造的人有四种心：第一种心新心，第二种心灵心，第三种心样心，第四种心立心。你应该有四种心。那么第一种心新心，如果你是个新造人，你的心是新的。什么叫做心呢？心不是这一个输送血液的心，不是这一个会碰跳的心，不是讲这个。那么圣经所说的心里面最少有三个意思。所以第一个意思是你的思想，你思想心；第二个意思是你的情感，你的情感心；第三个意思是你的意志，你的意志也心。 所以一个新造的人有四种心，第一个就是心心，心心呢就是说你的思想心。那么什么叫做思想呢？你的思原来的思想，你以自己为中心，你现在的思想你是以神为中心，神，你原来的思想你是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你现在的思想你是以天上的事为念，这个是思想心，是不是？你原来的思想你实在是以自己做中心，你现在的思想你是以神做中心，你本来呢你是以地上的事为念，到了你心了以后你是以神的事为念，这心心。那么第二种心是什么？你的情感心。情感是什么？情感就是爱。爱什么叫做爱呢？你看神爱世人，把独生子给，他是爱我，甚至舍爱我，为我舍己。爱就是给，爱就是舍，爱就是舍。那么各位，爱这不是空口的话，爱不是壁上的文章，不是文章。那么爱是什么呢？爱是一种举动，爱是一种东西。如果不是一个举动，不是一个东西，这个爱的抽象的不得了，抽象不得了。那么各位，你从前你爱自己，你就为自己，你就给自己，你就舍一切的为自己，为自己。因为爱就是给，爱就是舍。可是现在呢，你因为你以神做中心，你爱神，你舍得把时间来为神，你舍得把你的精神来为神，你舍得把你的物质来为神，为神，这是情感心。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心呢？还有一个心是意志心。什么叫意志呢？意志就决定，决定。我想意志很要紧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我们的心，我们有意志。什么叫意志呢？有一次，有一个青年人要去看他的舅父，因为他的舅父是什么？他的舅父是县官，县官。那么他为什么看他舅父呢？因为当他舅父做生日，所以去带走一点的礼品。哎呀，这个猪蹄啊，献面，要候他祝舅父的生日。那么到了衙门门口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一个钦差的去通报，就把这些礼物就交给这个当差的，就送到里面去。那么他的舅父听见他的外甥来了，无名火三千丈，就气愤愤跑出来，把他的礼物呢就往他脸扑过去，以后到他面前呢就用一巴掌打过去，你这个不朽无数的坏蛋，你还敢来看我。那么为什么这个舅父对他如此呢？因为他的妈妈就活活给他气死，活给他，他的妈妈对他舅父的姐妹给他气死。就今天这个把他妈妈气死的外甥呢，你看怎么不气愤呢？我去，他一巴掌把他打倒在地上，转头呢就回到里面去。一回到里面去了以后呢，这一个年轻人呢就从地上爬起来，把这一个身体的灰尘弹干净，再把这个线面跟猪蹄捡起来就回家去。那一天晚上要睡觉的以前，他就绑一根香在中指的上面，以后就点他，由他去睡。为什么他这样做呢？因为让他越烧越短，越烧越短，越烧越短，短到这个肌肉的地方一烧疼一疼，他就起来就读书，读书。那么这样盛年寒窗，那真是盛年寒窗，这样起来读书以后，他就去科举，这个科举就给他中了，中了以后皇帝就赏赐他，叫他衣锦还乡，衣锦还乡。那么到衣锦还乡的时候呢，他第一个地方到哪里去？到他舅父那里去，到舅父那里去。那么到他舅父那里去呢，人家就是通报他的外甥呢已经是科举中了，是什么探是状元还是探花回来了。皇帝视他衣锦还乡呢，就把他的舅父吓到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来岂不报一掌之仇，一掌之仇。结果呢，他的舅父呢就这样呢开大门，又就出来要迎接他的外甥。一出到门口的时候，看见他的外甥五体投地扑在这个衙门的门口，他的官那么大，今天扑在衙门门口，又他的舅父就跑过去就把他扶起来，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。他的舅父啊，我要报一掌之恩。为什么报一掌之恩？因为这个糊里糊涂的头脑没有这一掌不会清醒的，今天这一掌就把我醒过来，这报一掌之恩。所以他就开始立志。所以这个心有什么呢？这个心呢有意志，立志。但是我们立志什么呢？我们立志什么呢？各位，今天一个基督徒啊，属灵的问题啊，最主要就是读圣经跟祷告。是不是一个基督强跟弱啊？我们并没有接受做生活的标准，做生活标准。 这样的读圣经有什么用处呢？就是所以各位，我们立志立什么呢？我们立志我们好好去读圣经。我不是读在纸上，我就读在身上。我不是听在耳中，我是听在心中。我不是接受做知识，我是接受做我生活的准则，准则这样对你才有帮助。那么灵修，灵修是什么呢？灵修就是祷告。祷告，各位，祷告我们应该注重什么呢？注重我们一般人跪下去不知道祷告什么，站起来也不知道祷告什么。你看你这个祷告有什么用处？有什么用处？所以呢，你跪下去你要知道我要祷告的人是谁，我祷告的事情是什么，你才跪下去。那么跪下去你祷告人是谁，你祷告的事情是什么，你祷告到什么呢？祷告你心松了，祷告了你里面的沉重已经放下了，这才算祷告，这才算才祷告。这样的祷告对你才有帮助，这样不是这样的祷告对你没有帮助。所以我们立志我们好好的灵修，好好的灵修。那么第二，我们什么心呢？灵心。不但心，心灵心。各位，以西结里面讲到心灵，你有心灵，一个心造了你有心灵。为什么呢？神的一个人啊，一悔改信，神的灵就进到你的里面。一进到里面，你怎么知道呢？耶稣说风什么从地什么地方来，他往什么地方去你看不见。神的灵怎么样进到你的里面你也不知道的。但是你怎么知道有风呢？因为你感觉出来，就是哦，很凉。你怎么知道有风呢？你看旗在那里飘，你看尘埃在那里扬，你就知道有风。所以呢，圣灵也是一样，圣灵人的眼睛看不见，但你怎么知道有灵？你可以感觉出来，感觉。你怎么也知道有灵呢？你可以从很多事情看出来，很多的事情能够看出来。因为圣灵在人的里面做什么？圣经里面说圣灵感动，圣灵担忧。什么叫圣灵担忧？什么叫做圣灵感动呢？有一个这个小偷，他被一个宣教士带领他信主，带领他信主很好。有一天呢，他出门去的时候，他肚子饿，看见一个烧饼摊，一个烧饼摊在那里，那个卖烧饼的刚刚端一碗豆浆要去给一个客人，所以那一缸的那个烧饼没有人看，他顺手就偷羊拉一把，他就走拉一把就走呢，结果没有被发现，很高兴。到了一个拐角的时候就吃下去，吃下去口很甜，到了肚子里面很苦，很奇怪，为什么吃下去口很甜，到肚子里面很苦呢？以后他就大概我又不得救，不然我怎么又偷人家东西呢？因为从前偷人家东西，因为那个孙教师给我说从前做的时候以后不要再做，那么现在从前的做的事我在做，这不是不得救吗？又得救又不得救吗？又去找那个孙教师，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。因为那个孙教师问他说，我告诉你，你过手了没有？他说过手了啊。那么从前偷过手什么感觉？他从前偷过手那是高兴的不得了，那么今天过手为什么不高兴呢？他说这个就有一点不同。为什么有一点不同呢？因为这个偷东西跟神的灵不相合，跟神的本性不相合，所以里面就觉得不安，里面就觉得不安。这是神的灵会在我们的里面能够主宰这么一件事。还有圣灵什么感动呢？我要到美国来讲道，不是到这个日本呢，卡比扎瓦去领这个御茶之水，他们的夏令会。以后吴太太要到美国来去看孩子，那么我就跟她同飞机，同飞机呢，那么她我就在日本下，那么她就继续就飞美国。可是吴太太给我擦伤，但是我看孩子呢，早一天去也一样，晚一天去也一样，那么我就在日本呢就陪你一天嘛，陪你一天。那么我说好吧，你如果喜欢的话，以后呢她跟我就在日本下，那么下飞机呢她在日本一天，以后呢第二天我要送她到上飞机到美国。那么平常啊，吴太太的事情都是我料理，她的飞机票、她的护照都是我料理。那么我把她送到飞机场了以后呢，那么我就把她的 check in 的东西都弄好了。弄好了以后呢，我就在那一个地方给她坐一会儿，那么就等到时间，那么飞机快要开的时候，那么才入境到那里去。以后吴太太给我说了，不必了，你明天你要上山，是不是？要上山，那么结果呢？你早一点回去休息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晚上四点多钟。如果你晚一点回去呢，那么结果要太晚了。你睡眠就不足了，所以我现在就进去，反正还有一个钟头，我就到里面去坐在那里等就是了。你抢这一个钟头，你可以回去多睡一个钟头，对你明天你的精神会比较饱满。那么我说好吧，我就把他送到移民 这个移民人员那里去，那么他就给我说再见，我就走了。
我从汉内特，我要坐这个羽田飞机场，我要坐一个 motor rail， 一个特别的火车要到东京，所以我就买一张票，我就人就到车子上面坐在那等他，时间一到他就开，可是时间没有到没有开。吴太太呢就拿着他的护照呢就进到移民厅那里去，以后呢移民人员就看一看，就问他说这本护照是你的，他很有把握说是我的，他就给他看一看是你的，他一看不得了，这本护照不是他的，是我的。那么你看这该死，为什么该死呢？你看呢这护照拿错了，他怎么办呢？因为两本护照呢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就随便抽一本给他。那么现在呢到哪里去找丈夫呢？东京又那么大，结果你东京找一个人谈何容，1200万的人口到哪里去找呢？哪里去找？这下子吓呆了，真是吓呆了。我在车上要等那个 motor rail， 他时间到就开，那么时间还没有到呢，那么到了一吹哨要开了，那个门要合了，我里面突然间中国人说心血来潮，什么叫心血？里面很不安，我就从车子上砰就跳下来呢，我就跑到了那个吴太太入关那个地方去看一看，我去那里找一找，看吴太太傻站在那里，傻傻站在那里，我就问他说什么事，你为什么还没有进去？他连答都不会答，因为他已经吓呆了，连答都不会答。我就跑到他的旁边，我说怎么一回事？他就把那一张护照呢就翻出来，哎呀，我说我怎么会这么糊涂，糊涂，圣灵不糊涂，感动我叫我再回去，你怎么解析？怎么解？所以各位，我们在这里看心灵，一个重生的人，一个新造的，他里面有心灵在里面感，忧伤在里面，感动在里面，心灵。那么另外，我们有心量，这是罗马书里面讲心量，心量很要紧。什么叫做心量呢？你新造人有心量，我想这两个字就是形象。我们常常说，你做警察要有警察的形象，你做官要有做官的形象，是不是呢？好像我呢。这个60几岁了啊，有时候呢我这个背就会开始在躲呢，吴太太呢就是躲不好看啊，躲就显得精神不足，手就显得呢在这个未老先衰，就衰败，就告诉我停一点啊，停。那么他说你这个躲不好，就停，常常停，以后呢我就停了，以后呢我这样停的时候，他说你在神气什么、啊、你叫我停，他说我在神气，所以我以后我就不敢停了，因为我一停他说我在神气，很生气，所以以后我就变成怎么办呢？就坐在聚会的时候呢，我就想把这两个肩膀拉开，我就一手的摆在这个椅子上面，一手摆在椅子上面，这样肩膀就拉开了。等等，吴太太又讲话了，我告诉你，人吃要有吃相，坐要有坐相，连坐相都没有呢，你传道都没有坐相，你怎么样呢？你看我这样他也不对，所以各位啊，传道人要有传道相，基督人要有基督相。传道人要传道相，你基督人你要有基督相，今天这个是很要紧的，这个很要紧。如果你没有基督相，你一个做官没有官相，你看这怎么可以呢？怎么？那么各位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，在基督里面有心量，你才能够叫人佩服。有一对夫妇，他们是做裁缝的，做裁缝。那么这个丈夫呢，大概是老师。所以对太太都是用命令，对太太就是用车，就这样的。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丈夫，那么这个太太还算好了，就百般的忍受了，百般的忍耐。以后呢，这一个台风呢，有一天被邻舍带去听福音，信了耶稣了。那么信了耶稣了以后呢，那么这个怎么样呢？很热心。为什么很热心呢？因为一信的时候呢，里面火热，礼拜堂什么聚会他都到，因为他要多听，他们能够多懂。那么多懂怎么办呢？家里裁缝的工作怎么样办呢？就交给太太。那么交给太太，邻舍有时候就过来访问，他说这一下子好了，你先生信耶稣了。他说哼，信耶稣，他不信耶稣我已经衰，他信耶稣我更衰。这个拱东眼呢拱猴衰啊，很衰。不信的时候已经衰了，他信了以后他更衰了啊，更衰就更衰了。那 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什么工作都望着他一堆，望着他一堆。有一天呢、啊，有一个银色很熟的一个顾客，他一件旗袍，那么拿来叫他赶工，明天下午就要。你看今天黄昏拿来，明天下午就要。他开始给他说不能，哎呀，他说舒克吧，你无论如何赶也得赶给我嘛，因为我明天要去赴一个宴会嘛。你看女人很注重穿的，所以就要求他要把工赶给他。结果没有办法，因为太熟的客人了，你太过于这个推却过去也不好意思，结果就勉为其难就把他接受了。他就跟他的太太两个人在那里裁，裁好了以后呢，时间要到了，晚上礼拜堂有陪灵会，所以他就交给他太太，就给他太太说了，他说我告诉你，这个人呢、啊、是我们的老顾客，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明天这个工一定要赶给他，一定赶给他。现在我去聚会，那么以后回来的时候，如果呢还有没有赶完，我回来的时候再来一起赶，再来一起赶。这个太太不讲话，他就聚他的会，这个太太在他家里呢就做他的这个工。那么他聚会呢，大概那个传道人讲道跟我不一样，因为那个传道但很会讲，所以讲得很长很长，所以时间弄得很晚很晚很晚。那么这个太太呢，在那个地方弄她的衣服呢，弄得很疲倦。那么结果怎么办呢？就点一根烟的提神，是不是能够提神？点一根烟的提神呢，他所做的东西是毛料，不小心呢，那个火花就掉到那个毛料上面去了，毛料上。那么以后呢，因为精神不足呢，就在那里烧了一个窟窿，烧了一个窟窿，拿到这个灯里一照的时候，看见那个洞那么大，他说这一下子可坏了，没有事都找事，现在有事岂不是更找事？因为平常不但骂，有时候连手脚都来，那么这一下子呢，弄了这么一件事情呢，回来的时候岂不是更糟糕？有这样的丈夫，所以就吓得魂不附体。以后那个丈夫呢，在礼拜堂那一天晚上，那个传道人在讲什么呢？传道人在讲同死同活。什么叫同死同活？很多人如果你不追寻，你不了解圣经里面呢，有两个字是我们一生最要紧，一个是死，一个是活。好像一个人受浸的时候呢，到水里面去与耶稣同死，从水里面去就与耶稣同活。这个死是什么死？就你旧的死。这个出来的时候同活，活是什么活？新的活，耶稣的活，活在我们身上，不是我们身上。那么那一天那个传道人就讲说，很多信耶稣的人呢，一年还是那个样子，五年还是一样的样子，从前脾气坏还是坏，现在还是坏，从前对他的太太不好，现在对他的太太还是不好。就想到自己，对呀、啊、我从前不信了对太太不好啊，现在信了以后还是对太太不好。他说如果你还是这样的人到这里来死在这里，好叫你今天晚上带着一个新的回去，对不对？以后呢，牧师就呼召了，他想自己对太太不好吗？应该到那个地方把旧的死吧，好像带一个新的回去。结果就应牧师之召了，就到台前呢求神赦免了，赦免了。那么那一天晚上呢，他想做一个新人，对新人，以后呢他回去了，他想第一个要先跟太太联络感情。那怎么样联络呢？你不能够用着口来讲，你用这个东西来表明。那么他太太喜欢吃一种炒这个果条，那就去炒一盘果条，盼望借着这个果条呢，能够给他的太太把感情联络起来。以后一回家去，高高兴兴的，还没有到家就说太太啊。那么这一下子真是如雷贯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烧了一个窟窿，已经在那里提心吊胆了。这一下子太太呢，那简直把他吓得魂不附体，魂不附体。所以一喊太太的时候，他把那个毛料一抓呢，就往着墙角去躲，因为他想这一下子来，不知道这拳头要扬雨水的下来。那么他进到里面去，看太太呢，怎么吓得没有人声，吓得没有人。他今天晚上说太太呀、啊，这个话并不是很凶狠的，这个话是很温柔的，是很好听的，为什么缘故会把他吓成这个样子呢？以后呢，他就跑到他那里去，看见他把这个料子呢抱在身上呢，他就把他拉过来，望着这个灯一照了，就看到一个窟窿在那里。这个太太这个时候把牙关咬起来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下子放下来，拳头立刻就到了，立刻就到，所以太太把牙关咬着，就等候他的先生拳头来了，那么他的先生把这个料子放过去了，就跑过去，不是拳头过去，乃是用着绑背把他的太太掳起来，掳起来，把他的太太呢更吓。为什么？因为抱在身上要打更容易打， 所以就笑得更严重了，更严重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太太是如何呢？他就给他太太说，他说太太，今天的我不是从前的我，从前的我已经死了，今天的我是新的了，旧的过去了，新的已经开始了。我从前对你这样，所以今天把你吓得这个样子，但是这种丈夫呢已经是过去了，已经不再存在了，所以今天的是一个新的人来在你的跟前。所以他太太以为他喝酒醉，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？以后就闻一闻他嘴巴里面并没有酒的味道，没有味道。所以这一下子他太太知道，他相信他改变了，改变。因为他给他太太说，不要紧，我这个料我们还有，我到楼上去，我们拿一条，我们晚上赶工赶到天亮，我们都赶给他，就赶给他。以后这个太太就知道他的先生是变了。以后呢，这个先生呢在赶那个工的时候呢，这个太太给他先生说什么？他说你们礼拜堂明天晚上还有没有聚会？有啊，有啊。你怎么样？但是我明天晚上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跟你去啊。他说真的吗？他说真的。哎呀，这个先生高兴得不得了，把他的太太两个人抱起来跳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前那样的耶稣他不要，现在这样的耶稣他要。从前那样的耶稣，他是从前信耶稣拳头也来口头也来，这样耶稣他怎么要，就是现在的耶稣他要。说新样很要紧，新样很要紧。最后一个，我们今天新造人还有新力，有新的力量。各位，我今天呢，我们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不是知，最难是行。最难不是不知，乃是不行。我不是不行，乃是不能行，不能行。好像说一个这个病人跟一个护士，那么这个护士呢来服侍这个病人，可是这个病人呢，他怎么样服侍这个病人呢都很难服侍，那不是叫他吃药，这个病人也不肯吃药，不肯吃药。以后这个护士呢就对他不耐烦，以后呢不耐烦的时候就对这个病人就没有礼貌，没有礼貌。有一个医生走过了，他说你可以怎么可以对这个病人这样？他说我怎么样对他，他都不跟你合作，他不肯，我怎么样叫他，他总是不肯。他说他不是不肯，他是不能肯，不是不肯，不能肯。又是病人，他不是不肯，他是不能。你叫他起来，他不是不肯起来，是不能起来，不能肯。各位，我们今天人类最难的就在这里。你明明知道属灵的路要怎么走，你不是不肯，你不能肯。为什么不能肯？你没有能力，没有能力，没有力量。所以一个新造的人，你有心力，你有心力。那么新造人有心力，怎么样一个心力呢？我做一个见证，我就结束我今天所讲的。我这几年带领一个加等流氓信耶稣，我这次把他带到美国来，他写一本叫《审判台前》，那么相当被这个欢迎，没欢迎。那么这个孩子怎么样呢？这个孩子啊，他是在台北呢，这个母亲教坏。为什么母亲教坏？因为他流氓，他母亲也是流氓。流氓，母亲在哪流氓？在巴里芬做流氓。巴里芬都知道那一个人是什么样，巴里芬做流氓。所以这个孩子呢，如果外面打架，你不要打输，打输不要回来，你打赢才能够回来。如果你打输回来，妈妈再打。所以结果就这样教育。那么这个孩子呢，以后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，没在一个学校里面从来没有度过三个月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学校是不能要。然后他的父亲是一个团长，上校团，没有办法，就把他送到军校，把他送到军校的去之后，然后在军校就被开除。为什么被开除？因为他的这个崇尚暴力，在军校被开除。所以开除怎么办呢？学校不能读，军校不能读，在台北混，混什么呢？包收赌债，包收赌债。什么叫包收赌债？因为你赌博了，你不愿意还，你找他去要四跟六，你拿到了你可以分六，那么这一个赢赌的人可以分四。他想哪有这个生意这么好赚，那么他就收赌债。他怎么样收呢？就带刀去收。每一次他就收赌债，没有收不到的，你不还一刀，你再不还再一刀，不还再一刀，就差刺到你还，用这样收赌债。那么所以结果呢，他在几岁的时候他就坐牢，坐牢他就脱逃，从牢里面脱逃，脱逃，脱逃以后呢，抓回去的时候呢，以后就判了14年，判了14， 判了14年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甲等的一个流氓。以后啊，有一个基督徒呢，一个女孩子是现在他的妻子，她很有爱心，她自己是这个大学毕业的，可是她不知道怎么样呢，她就要把这一个流氓叫他改变，叫信耶稣，所以给他写信，写到251封信，因为他每一封就是251封信。那么这个流氓呢，他悔改了，悔改，他悔改了以后呢，悔改以后又再上诉，上诉以后这个政府就判假释，结果关了4年零几天就把他放出来，4年零几天放出来。那么放出来了以后呢，他很聪明，怎么很聪明呢？他想找一口饭吃。那么怎么样呢？看见报纸，这个三重埔一个王子电子公司的招气管主任，他高中2年都没有读完，他哪里知道什么叫气管？可是他想到到书房里面去买一本来看看，去买一本来看看，所以一边看了以后一边去考，结果呢100多人就被他考上，在王子电子公司做工程师。你看高中2年没有做工程师，如果工程师，可是他的这个女朋友啊就来告诉我，他有这样带领一个人信主，他并不是要去做工程师的，他乃是盼望的他能够被主所用的。哎，我对他很有兴趣，我说这样，你把他叫来一下，那我跟他谈一谈。那么就把他叫来了，我就给他谈，谈了以后他把他的见证讲我听，我就知道他实在是悔改，实在是有转变，有转变。那么他在监牢里面关4年2个月，他在那里做什么呢？他想呢，他要做过继的杀手啊，过继杀，他如果要做过继的杀手，他一定要把外文修好，所以在监牢的里面他就不是几个菲律宾人，他修了一口好的英文，他现在高中2年没有完，你叫他站起来他可以用英文讲道啊，到了日本的时候呢他可以用日文讲道，高中2年他没有练，日文也行，中文也行，也行。那么他来了，我说你要传道可以啊，传道可以，但是要听话的，传道第一件事要听话啊。他说听话，好啊，那么这个你就说吧，叫我听说，我说第一件事把你的工作就辞掉，以后你再来。我说那好的，我明天就去辞，以后就把王子电子公司的工作就辞掉。他就来了，来了以后呢，他说那么这个长老啊，我已经工资已经辞掉了，还有什么呢？我说现在我在三重埔买一个房子准备给你们住的啊，叫你们在那里面读书的，读书。那么你呢，现年轻力壮，你给我到那里去把那个房子扫干净。他说这个我做得到，以后我就开车，就叫他坐在我的后面，我跟吴太太坐在前面，就要到那个房子去。我到了这个罗斯福路要过复活桥的时候，从台湾来大概就知道有一个机器脚踏车要过去，我差一点把他撞，我没有把他撞了，我就看见他倒下去，我就下车给那一个人扶起来，给他说对不起，我把你吓了，但是我并没有碰到他，因为我车子一开我就走了，走了。那一个车子呢，机脚踏车呢，就追到了我们永和礼拜堂门口呢，就在前面把我拦住了，那么把机脚踏车摆在那里，他要跟我算账。那么我后面再一个流氓，他说你这个人欺人太甚，也没有碰到你，也给你礼貌已经够了，给你说对不起，你现在还在追人，你还在懒人，你什么意思呢？他从车子上跳下来，他学过跆拳道不到4段还是几段的，2拳下去呢，他脸上开花，脸上立刻就开花，因为这个拳头很厉害，你被他打的人呢，这个一拳就裂开了，裂开了。那么那个人被他这么横一来的时候，脸开花了，结果就是昏在地上。我说怎么办呢？你是假释的，案在发现又要进去坐牢的，你走吧，什么事情就由我来挑担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么刚刚在我们礼拜堂门口，那个礼拜堂的人很多人下来的时候呢，就看下来看那个礼拜好走了，那一个流氓以后醒过来就站起来就把我抓住。那么礼拜堂下来的时候，看见我被一个炫灵人抓住了，他以为我们礼拜堂以为这个长老今天这么厉害，把人打成这个样子。那么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不能解释了，你也不能解释了，先把他带到医院去缝嘛，因为他下巴掉下来，就不要去缝再说嘛。以后呢，把他带到医院里面缝了好几十针，就把他的样子缝回来。他没有算，他就把我领带一抓呢，我这个这么大年纪，而且是传道了，被人家这样拖到了警察局去。 然后拖到了警察局去，警察局说你把他打成这样子，我说你问他嘛，他说不是他打的，他车子上打我了，打我，那么警察说不是你打的，可是你在的人打他，你就把那一个人找来，你就没有事了，你就没有事了。那么我说你要放我回去啊，叫我去找啊，以后我就回去，我没有去找，第二天再去报啊。以后一共在这一个警察局进进出出跑了六天，到了第七天的时候，我真是很不耐烦。为什么很不耐烦呢？我说主啊，我是奉献传道了，我不是奉献跑警察局的。我跑了那么多天警察局，怎么能够再跑下去呢？哎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于代豪来了。哎，长老啊，我觉得我这个人不是人，男子汉敢做敢当，我怎么不能够把我的事情堆在你的身上呢？今天把我带到警察局去，你说我觉得也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做的事你自己担当，为什么我能够替你担当？我说好的，你跟我到警察局去，有一个条件。他说什么条件？如果那一个人在那里，要是看见你要打你呢？他说我让他打。踢你呢？他说我就让他踢。我说你真的这样？他说真的，真的，我让他打，让他踢。以后啊，我就把他带到警察局去了，把叫他在警察局外面，我就到警察局去了。那么那一个被他打的人呢，很稀奇，他起来，他说吴先生，我这几天看见你不是我所想象那种人，我本来是要敲你一笔，可是我想我敲你这个忠厚人，我良心不安，良心不安。所以我想今天呢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就给我一点的医药费的，那么我们的案我就拆回，我们就了结了。哎呀，我说先生啊，你心肠太好了，我真是没有这个时间跟你在这个地方纠缠，如果你能够了结最好。你要多少钱？他说你给我8600块钱。那么我那个时候身上刚刚有10000块，我就抽出了1400块钱呢，我就剩下8600就交给他。这样我说你写一个字，写一个字据。他把那个案件就抽出来，那么抽出来了以后呢，我说这样，我把那个打女人带来，他要给你赔不是，赔不是。以后我就把他带去了，带出去，那个女带好啊，就把手在后面，眼睛闭起来。我打你的冒昧鲁莽得很，对不起得很，我今天呢，我愿意给你打回来，带回来，那么把眼睛闭就送到他面前去。那一个人说什么呢？他就是台湾人，面不衰都衰了，不比了，我说倒霉就是了，倒霉，倒霉就是。那么这个案件了结，案件了结。现在这个李代豪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变成跟绵羊一样，从前看见他跟鬼一样的，现在你看见他跟君子一样的，君子跟君子一样，跟君子一样。你看从前的时候呢，他被这一个逮捕的时候呢，他那个五谷的乡村乡邻放炮送他走。为什么？因为送他去关，送他去关。他被逮捕的乡邻放炮送他去关，但现在呢，他回到那个乡邻去弄一个布道所呢，结果那个布道所现在人很多，那个警察什么呢，说他造福乡邻，用4个字送给他，用4个字送给他。为什么呢？法律没有改变他，教育没有改变他，没有力量感，法律的力量没有，教育力量没有，结果什么改变他呢？神的力量把这个孩子完全改变，完全都改变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，新造的，新造的，这个心心心，这个心灵心，这个心样心，这个心呢，而且力量心，有力量，这基督徒的样子，新造是这个样子。你是基督徒，你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基督你是信就进去，信就进去，这个信就信这一本圣经所说的，信神说人有罪，信神说圣经说神有恩，有恩。你这样信你就进去，你进去你就是新造的人，你新造的，你心心灵心样心力心，你这四种通通心。但你心了没有？求主啊，让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信，能够清清楚楚明白的信，在基督里面应该这四种心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感谢主，几个晚上的聚会，我们都是对两边的人讲话。今天晚上我们讲到在基督里面有是新造的人，这个心心心灵心样心力心都是心的，但是我们应该省道。